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十一课，题目：第二世纪的复教运动。第二世纪的复教运动，或者说为这些错误的教义来辩护的运动。上一课我们谈到教会的信仰受到其他哲学思想的影响还是挑战，用不同的哲学体系解释圣经的真理，就把教会的真理歪曲了还是偏差了。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起来做辩护的工作。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信徒为真理辩护有各不同的形态，有的是借着文字来辩护，有的是以见证来辩护，有的是以寻道被杀死来辩护。他们坚持信仰到死的地步，就是说我的信仰是真的，我愿意为我的信仰而死。关于复教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上非常的多，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时代。在过去2000年，到处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地区也有。我在这里所能简单介绍的就是第二世纪。那么这第二世纪的复教运动的原则，它是主要的教训，也可以作为基督教历代的辩护教会的原则。头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在1875年在中东发现的第二世纪留下来很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原来的名字叫做 Didache，D-I-D-A-C-H-D，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十二使徒遗训，十二使徒留下来的教训。这个十二使徒遗训，它主要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督徒道德的生活和敬拜的仪式，谈到基督徒道德上应该怎么样，以及敬拜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就谈到教会的行政的问题，怎么样设立长老、执事，教会的礼仪应该怎么做，要洗礼应该怎么样做。那么里面呢，主要的是以十条诫命、耶稣的登山宝训为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标准。在这个十二使徒遗训里面，反对行邪术、看星象，也不赞成用外教的仪式来做教会里面的事情。他们另外强调一点，就是随时准备好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认为我们基督徒一切的生活都要早早做准备， 因为都要面对基督再来的审判。他们绝对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人良性的合一，耶稣是道成若生的，圣经的真理，无论是旧约，是使徒所写的书信，还是福音书，是神对全人类的启示，这十二使徒的遗训会保存到这么久才发现，这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因为在第十九世纪，欧洲离信主义非常的盛行，要反对基督教许多的真理，那么这本的文件出现，就给我们看到现在的离信主义并不是新的东西。我们用坚定的圣经信仰，我们就可以对付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文件得到复教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在第一世纪一个很出名的寻道者，叫做有斯丁寻道者，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原来的名字是 Justin Martyr， J-U-S-T-I-N M-A-R-T-Y-R。 马提尔这个字，还是马太这个字，就是寻道者的意思。他是主后100年生的，他寻道的年日是主后165年。他的父母原来是异教徒，他到30岁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老的基督徒，跟他谈到基督教的真理。这一次的谈到，尤斯丁自己后来见证说，我发现基督教的真理是唯一能够满足我的真理，基督教的真理是最宝贵的。基督教的道理包括万物的开始、万物的维持、万物的结束。如果我们不接受基督的道理，那真是一种很愚蠢的事。因此他就下苦功研究基督教的教义，并且有很多很多的著作。在153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复教学》（Apology, A-P-O-L-O-G-Y）。在这本的《复教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假如基督徒有罪，应该公开审问，肯定证明有罪以后才定案，不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便不加以查究真情实据就定他们的罪。人说基督徒是无神派，这只是因为他们所敬拜的神跟平常人所敬拜的不一样，并不是因为基督徒不敬拜多一的真神。基督徒追求天国，与那些不认识天国是什么的人，便以为基督徒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说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有斯丁很有学问，他的辩护很得人的了解。在有斯丁的辩护学里面，他也解释到基督教里面的道，就是希腊文的 logos 是什么。他说基督教里面所讲耶稣基督是道，因为耶稣是人类最完全的老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使者，他是随时随地不受文化、民族、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他是随时随地的用他的真理来教训人。在基督建圣以前，他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道。他教导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也教导亚伯拉罕、 犹太人的祖先，他也教导其他民族中的哲学家，所以他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什么人肯遵行上帝的道，上帝的旨意，他就是基督徒。基督的道成肉身，是把上帝的荣耀完全显明出来的一位，是上帝自己启示向人类启示。他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人类一切的罪恶，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人的罪不能得到解决。尤士丁可以说是一位把基督教的教义与当代哲学的思想联合在一起的一位，他也是第一位系统神学家。在主后165年，他跟他另外的六个朋友被罗马的政府抓去，在抓去的时候受到各种的苦刑，要逼他反对基督教，还是否认基督教，还是收回他所讲的道理。但是在任何的逼迫之下，他坚定信仰。他说，我亲自知道耶稣基督的真理是真的，是超过世界上一切的哲学。基督教的真理我认识了，我相信了，我传讲了，我不能收回。最后他被斩首，成为殉道者。所以教会的历史每一次提到他，都给他一个殉道者的衔头，所以称他为殉道者尤士丁。在尤士丁的副教里面，他不但根据圣经的真理，他不但生活有见证，他也用他的生命为他所信的道而死，证明他信的道是又真又活的道。这一个副教的原则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用的。我们今天要做副教的人，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上把这个信仰表明出来。我们如果这样做，就是受逼迫要死，我们也应该勇敢的去死。我们不是感情冲动去死，也不是为了要慕一个寻道者的衔头而死，我们呢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真理，我们愿意为着真道而死，这才是真正的副教。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现在要再特别介绍一位副教者，名叫伊格纳丢 Ignatius。他是安提阿的会堕，他的英文还是外文的名字是 Ignatius， Ignatius。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说，他是生在主后35年，死的时候是107年，他是安提阿的主教。不过关于他的生平所记载的非常少，我们现在所知道关于伊格纳丢的事情，多数是从别的教父还是主教的书信里面提到他的事而知道的， 而现在所有的资料也不很多，但是我现在照我所有的资料，我介绍谈一下。一个纳丢呢，他是安提柯的主教。当罗马的兵丁把他带到罗马的途中的时候，经过小亚细亚的士美拿，那么他请求罗马的兵丁叫他去看见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名叫波里加。等一下我会提到他的。那么这个波里加就留他住在士美拿的教会，一面帮助他牧羊教会，传讲道理，同时也可以在那边写作。所以教会的历史说，以格纳丢在被罗马的兵丁押到罗马的途中，停留在士美拿大概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那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伊格纳丢在士美拿的教会的时候，他写了好多的书信，这些书信都是为教会的辩论而写的。他写信给以弗所的一个信徒，叫他们要为主为守灵兽的信仰站立得住。他也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当他抵达罗马要为教殉难的时候，请罗马的教会不要设法去帮助他脱离殉道的机会。后来他就到了特罗亚，特罗亚，在特罗亚的时候，他又写信给亚细亚的菲拉铁菲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还有写信给在士美拿招待他的波里加主教。这些书信到底讲什么？现在我们很难找到原来的书信的文件，不过其他的教会文件提到，这些书信都是坚固信徒要持守信仰，千万不要有所改变，特别在逼迫的时候。最后他被带到罗马城，就在罗马城那个斗兽场里面被狮子豺狼吃掉。可是在这个历史上，我们又看见一件事，就是在主后1498年，有一个人替他出版了11封拉丁文的书信，而这11封的书信没有清楚说是写给谁、哪一个教会，但是里面主要的内容说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这就是去反驳说耶稣基督是幻影的理论。另外他强调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手伸餐的饼跟杯里面就真正的表现出来，这也就是后来教会里面论到圣餐的时候提出的话题论，就是说当这个饼跟酒经过牧师还是主教的祝福的时候，饼跟杯就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真正的血。今天在罗马天主教还是相信这个话题论。另外他又提到整个教会应该要由主教来管理，因为主教是唯一能够维持教会的合一，所以教会很多的圣礼不要随便有人来主持，必须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主教、敬虔的主教、熟悉圣经真理的主教来主持。 这就是产生后来的教会的一个制度，升堂、洗礼、主持婚礼、丧礼要由主教或者是案例过的牧师来主理。在这些的书信里面又强调教会应该要有秩序，要严谨的守规律，这样才有见证，不可混乱。在这个书信里面又提到要尊重教会的长老、牧师、主教，好像尊敬上帝一样，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表。在这个书信里面又提到长老和主教是一生的，那么这个书信有人说这是后来天主教为了要兼顾他们的权柄而假造的，但是这是很难确定的。不过这样的一本一些的书信，我相信应该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伊格纳丢虽然被野兽吃去了，但是他对于真理的辩护，对于真理的忠心，是到现在还成为许多人的榜样。第四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刚才我提过，在士美拿做主教，曾经招待过伊格纳丢的波里加。这个波里加，他原来的名字拼音是 Polycarp， Polycarp 应该是这念得多的。他是生在主后70年，离开世界的时候是168年。根据教会的历史说，他是使徒约翰在士美拿的一个学生。当约翰被捉拿到巴摩海岛的时候，他就继承使徒约翰在士美拿的这一个城里面做主教。有人说约翰死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大约是20几岁到30岁左右。波利加一个很好的学生叫艾伦纽 Avenues， 他曾经为波利加写了一些的见证。他说波利加信仰纯正，品格优美，蛮有爱心。他在主后155年的时候曾经到罗马去，在罗马他与罗马的一个主教讨论关于复活节的日期，到底哪一天应该纪念耶稣的复活。结果发生意见，而到底这两个人意见怎么样不同，导致文件上看不到。大概的辩论是，一个说耶稣基督是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一复活；另外说庆祝每一年一次的复活节要怎么算法呢？有一个说要每一年不同的计算，要按照犹太人的律，就是在月节的那一个节期来算，在月节过后3天耶稣复活。但有另外一个意见，就是说不要按照这样算法，因为每一年很麻烦，就是要按照礼拜天耶稣复活。虽然他们到这个罗马城对了复活节期跟日子的不同意见，但是当时罗马的主教仍然很尊敬他，他们还是好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城的主教的地位并没有比其他地方主教有更高的地位。在主后168年，罗马的一个王逼迫教会的时候， 是你拿的城被焚烧，教会当然也免不了这个灾难。那么罗马的军队就抓波利加要审问要刑罚，但是那个执行的官长看见波利加年纪那么大，头发白白，胡须也白白，有一点不忍心，所以他就对波利加说，老先生啊，你为什么要坚持你的信仰而被火烧死得这么凄惨，我实在很同情你，也很舍不得，你好不好指着该杀的名歧视咒骂基督，那么我就可以放你走了。布里加很坚定地说，86年来我成为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亏待我，我哪里敢咒诅他呢？那就我的君王这么爱我，我怎么可以出卖他呢？这个官长又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态度，我就要放出野兽来咬你。波利加说，放出你的野兽吧，我不改变我的信仰，如果要从更好的改为更坏的，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从不公义的改为公义的，那我可以接受。官长又说，你不怕野兽吗？如果你改变你的态度，我就可以放你，如果你不肯改变态度，那么你就不要怪我，我用火来烧你。波利加说，我被火烧是一时的，你要悔改躲避那要烧你的永远的火，你应当悔改，不要回忆。结果这个官长就用火把那烧了，可是很奇怪的，这个火烧不到他的身体。后来这个官长用枪把他刺死，在他快要死以前，他感谢神对他能力能够为主而死，能够列在寻道者的行列中。我们为了这些忠心的寻道者感谢上帝，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在教会遇见各种挑战的时候，你兴起忠心爱你的人为真理辩护，并且把生命都摆上，何等宝贵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爱你，忠心于你的真理，勇敢为你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